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。因众生均具圆妙圆明之真心佛性实相般若，与诸佛所证无二无别，但众生若当明心见性，必须以观照般若之功照见五蕴皆空。就是说，众生虽然具备佛性，但是必须要以观照般若来照见五蕴皆空，否则五蕴显诸业力之障，终全覆盖光明自性。如果不照见五蕴皆空的话，那么五蕴感染若干业力业障，整天感染的东西就要全部覆盖自性的本来面目，如来的法身。为什么我要这样说？我举个小小的例子给你们听。比如说，你们今天跟哪个吵过架，闹得不得了，你今天回去你还想见光明吗？坐在床上你都要心慌，万法由心生的嘛。比如说北斗做生意今天赚了50万，他今天回去肯定不晓得有好高兴。假如说今天刚才生意又拿给人家整垮了，屋里头呢只剩10000来块钱了，哎呀，这一下今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了，起码要好几天才习惯得了，就是所谓的突然打击。这是我举的例子呵，当然但愿你们都一切顺利，处处顺利。就是说啊，世俗的感染它就会带来业力。那么刚才说的做生意这个例子，它是什么东西感染来的呢？耳根射进来嘛，身业行所招来嘛。身业一动，耳根听到说是坏的，糟了糟了，听说是顺利的，太好太好，就是这样子就赶进来了嘛，就成了业力了，这是很现实的一种业力。或者眼睛看到某个票某个信写来了，是不好的信息，糟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射进来的，五蕴体受造成业力，这是当前的业力，何况还有无始的业力摆在那儿的，藏在80心王之中慢慢翻出来。我们人除了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以外，进入第70莫那意，然后进入第80阿赖耶，在这意识中翻出来以后成了业障，所以说你就不可能空寂明了，业力缠身就见不到如来的法身，所以要修行。因此啊，就以观照般若作为宗旨，作为成佛的指南基础，具体的方向，众生虽然个个同具平等真如，由于业障所盖，迷则全迷，悟则自解，当依师度。所以说呢，迷就全迷了，悟呢就自己去理解，那么必须要依师度。在这里我这个说法跟其他大德有差别，其他大德说是迷则全迷，悟则大悟，不对的，悟是有层次的，有人悟得低，有人悟得深，有人是大见光明顿超直入，有人是知解小悟。所以说悟者自解，就自己解，解到这个道理以后，解得深浅是你的事，就弄不清楚你到底悟多深了。那么迷就是全迷，迷到了就一点点都看不到你们的本来面目，故禅宗六祖云，迷时师度我，悟时我自度。我说的当依师度，正迷的时候就要师来度我。度我是不是就是传点法，灌点气在我的身上？不是，是把理给你讲懂，让你从理上去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明白了以后，你就要自己度自己，正如我之前说要洗脚一样，你要自己去洗啊，上师只是告诉你要怎么样去洗，不要栽在水里头去。 所指迷识，是指不知本自具备与佛无别之实相般若，就是不晓得自己本身就具备跟佛一样的实相般若。所指悟时，了知自性与佛同等无二，悟了就彻见了，就是说明白了自己与佛同等无二的本性，不需向外持求。那么说了半天，在这里我给你们总结几句，意思就是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座的同学个个都有本性的啊，个个都有前念已去，后念未生，还没有断气，没有死，没有休克的这个境界啊，他自己随时出现的，没有离开过，也离不开，只能说没有上师点化你，你就不晓得，但是明得清楚的人他晓得。还有天然外道之说，所谓天然外道，就是不需要上师教授，他同样的自己用功，突然一下就明白了。还有一些从来不用功的，他坐在那儿神经兮兮的，就发起功能来了，实际上他就是念头断了，自性出现，但他不认识他。这种人最多的是在哪里呢？最多最多的是在那儿，我们成都的营门口疯人医院，他们自己刚刚静下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执着了，幻觉一出现就执着，执着就成了疯子，神经病。如果他们明白这是幻觉，不执着，那很快就进入境界。因此啊，我们在座的同学，当然你们大家都知道的，也有人曾经用功，直接一下就入在某个境界里头去的。入在境界里头，他就执着境界。哦呦，看到就不得了。最后我又亲自把这个境界给他拉回来，从疯人医院把他直接抢救回来，把他治好的。我们这个弟子啊，现在学佛非常诚心，他就是跟着人家学法，又不知道境界的来源，出现一时幻觉他就执着了。哎呀，不得了啊，简直是几乎把老命都丢了。后来从疯人医院去把他弄回来，人家说这个不光荣，他倒是光荣的呵。我告诉你们，这证明他能空寂下来，他才能出现这些境界啊，不容易的。只能说他不明白，一旦明白以后，他就不执着了，就是一念之隔。所以迷时要失度，悟时才能自度。你们明白了，那么今后出现这类情况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有人或许会说，今天上师讲了这么半天，我们都悟了，我们都晓得了吗？这里指的悟是要你证道，不是说仅仅听到上师讲点空头理论给你们听，你们要自己去证道。你以为上师有多大的本事，我不可能一下就让你飞黄腾达，我只能从道理讲，还是得你自证自悟，这是我内心实实在在的话。但是你说只听了道理，那么跟其他上师又有啥差别呢？不，我明确给你们讲，我们有专门的佛法让你修行，尽快得成就，但是要靠个人的信心，怎么样去争取，怎么样如法修行而得到上师的指点和传授，不是没有方法，但是方法确实也是来之不易的。怎么没有法呢？我不是曾经讲过吗？有一个老人不是就曾经说过吗？有一个人去求法，结果就用特别的修法，一下就成就，如愿的100岁得到大解脱嘛。比如修黑文书法，在意念散乱的时候，必须要结脚印，将三界恶魔催服，甚至把衣服拿来倒着穿，持咒等等，即能调伏狂聚散乱的妄念。因此佛法有很多方法，方法甚多。我呢，尽管有方法，还是和同学们一样的，都是共同平等的。我今天就想暂时讲到这里，我不愿耽误大家时间过多，已经超过了时间了，明天我们又继续接着讲。我们今天继续讲经题， 把这个经题讲了以后呢，然后看争取朝下面再讲一段关于玄奘法师的历史，因为是他翻的经，所以就让同学们了解一下他的详细情况。在未继续开示之前，我要想问一下同学们，这个东西是哪个的？这个金链子是哪一个的？快说。有同学回答，是我的。这个东西又是哪一个的呢？是你的吗？好，听我给你们讲清楚啊。这些钱呢，你们都来供养。那么我给你们说一句非常诚恳的话。供养，上师本来应该收的。但是我都表示全部给你们收了。收了呢，这个就等于是上师反送给你们的。所以说，你们还是要拿回去。我给你们说句真话，不说你这个一千块钱，你就随便好多钱，一千万我都不会要的，随便好少我也不会要你的。同学们最好就是不要供养我钱物，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因为上师啊，只要是看到你们进步，我的心里头就高兴，其他的我都不讲究。这个你拿着，金链子和钱你都得拿回去。不要说话了，开始讲法了。接着昨天的讲。迷若达悟，当依观照般若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破除二重执见，出离两种生死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讲法呢，稍微把它变动一下。因为这里面有些很有成就的同学啊，有些是往昔之中就很有成就的，那么今生也证到很高的水平，甚至还有神通等等的同学已经跟我提出了。为了把时间安排紧凑一点，就尽量的简略化，也就是说让他们能很快很快把这个学完以后，他们就好去传授了。所谓传授，就是去教化他们的学生。那么我呢，同意了这个意见，但是这里面也有水平很低的同学，所以又不能全部按照所提出来的这种要求去做。因此呢，今天为了加快说法进度，就以前不久出版的这本我著的4万字左右的心经讲义来随文解句。这样子来讲，可能速度会稍微快一些，但是至少也要解释到40万字吧。刚才说到，如果说要从迷达悟啊，我们首先就要按照观照般若，借以文字般若的理论看懂以后，通过观照的作用，就能照见色受想行识五蕴是虚幻不实的，是属于空的。就能破除两重执见，这两重执见就是我执和法执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每个人都有个我，正因为有了我，就有自私心，一切都为我自己，穿衣吃饭为我，发家致富为我，所有一切生老病死苦，同样相对也就付之于你的身上，也就是为你了。因此这个我执啊，首先要破除。那么我执是以什么破除？是以佛的法、世尊的法去破除。这些法就是开示众生悟正道，犹如净眼观明珠，不执二边持戒体，熄灭我法空论书的一种境界的法，不掺半点半粒沙的法，去破除它。那么这些法是世尊亲自所证，是观世音菩萨亲自所证，当然能破除。但往往破除了我执以后，空了人我二空，但是又把法保留了，因此这也是不究竟的。为了彻底究竟，必须还得把佛的法、诸佛菩萨的法、上师传授给你们的法丢掉，还要把法都空去。所以说两重执见都不能要，先空人我，后空法，这样子才能进入大乘境界，才能出离两种生死。这里指的两种生死就是生与死，生 实际上从阴入界或者从另外一个畜生界转为人的时候，他们就称为生。你们人死的时候就称为死，但是当鬼站在他的立场上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我从人间生来了。所以说生与死都是一回事，只能说是轮回调换了一下侵蚀生命的角度而已啊。众生与诸佛之清净法身及实相真心所具平等，圣凡皆是不增不减的，犹如同一料所制两面水银镜子。这就告诉了大家，我们为了脱离生死，首先得知道前面所讲的，众生都有一个如来藏心，都有一个真如，都有自己的本来面目。明白了这个本来面目以后，那么就知道了我们的本来面目和诸佛的清净法身是完全相同的，是平等无二的。释迦世尊和其他的诸佛他们的水平，观世音菩萨的水平有多高，我们的本来面目的清净法身的水平就有多高，只能说是众生业障所盖，未曾显现真面目。那么虽然业障所盖，但是圣人的那个水平等量尺度是无边的，我们的法身，我们的等量尺度也是无边的，完全同等的，因此互相都是不增不减的。我们的本性虽然遮盖到了，但是同样还没有减掉，它本身保留着的。正如我曾经打过一个譬喻，那么今天我再给大家就地打一个譬喻。我们这个池子里头的石头有多少颗，把水放干，自然就能把它数清，石头的颗数就能数清。但是水没有放干，再加上倒一些墨进去把它污染以后，就看不到石头了。虽然看不到石头，但是石头的数量是不增不减的，这些石头照常保留在那里头，它有1800多颗，那么同样是1800多颗。所以说本性虽然一时被障蔽所盖，一旦我们明悟自心，察见如来真谛以后啊，就会彻底出障圆明，不增不减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就是犹如一料所制两面水银镜子，就是同一种材料，同一种玻璃，我们把它做成两面水银镜子，做成两个镜子啊，其中一面布满尘垢，就是布满了灰尘了，故不见光明，所以说呢，就没有光明，亦无法照见诸相，就没有办法照到一切东西，人也不能照，物也不能照，因为灰尘布满了，所以就看不到东西。另外一面呢，就没有灰尘的，故而光明无量，所以说呢，它就有光明，就是明亮亮的，能照万尘物，一照呢，什么东西都能看到，把你的鼻子、眼睛都看得很清楚。有尘之境似如凡夫，那么这两面镜子呢，有灰尘的这面镜子呢，就等于是我们凡夫，我们没有明白如来自性的这种凡夫。无垢之境彼属圣者，无垢的镜子，很光亮的，没有沾灰尘的这个镜子呢，就等于是圣人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就是释迦世尊，就是阿弥陀佛、金刚不动佛、五方五佛等等佛。其实镜之本质均无二别，本质它都没有区别的，虽然有灰尘和无灰尘，能照与不能照，但是它们镜子的材料，我刚才说了，是同一种材料制成的，它们同样属于玻璃，一样的，一个瓢里挖出来模子造成的，它们之间本体质料没有区别的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说明我们这里在座的所有同学，当然有的已经察见本性真如，有的已证得出境神通，乃至于还有更高层的境界，但是未曾证到境的， 未曾查见过真如的同学还很多，所以说呢，我就诚诚恳恳地跟你们讲，你们每个人啊，都有自信，都有你们的本来面目，只能说是现在由于五蕴没有空，眼耳鼻舌身意整天执着到，所以说就是灰尘，然后这种灰尘就密布起来了。我打的譬喻是灰尘啊，你们不要想到哪里有灰尘啊，我怎么没有看到呢？我昨天晚上就给你们讲得很清楚了，就是种种思想、烦恼、工作、生活，整天就忙于这个，不是用眼睛就用耳朵听，不是用耳朵就用嘴巴来吃东西，晓得不？甚至于还执着身上冷了要加衣服，没有任何休息时间，就是坐在凳上休息，思想还在考虑问题。所谓的睡觉，那么是堕入昏沉，进入另外一种意识，即后意识，还是没有休息的。正因为没有休息，就等于那些等等事情叫灰尘，就把这个镜子啊，就布起来了。什么镜子？你们的本性就叫镜子。那么如果眼耳鼻舌身意五蕴都不用了，都空了，色声香味触法都予以不执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啊，真正的本性就会出来。那么怎么样让它出来？现在我们是只在讲理，要让它出来还得要懂具体的方法。这些方法就是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禅宗有禅宗的方法，净土有净土的方法，密宗有密宗的方法，华严有修观的方法，唯识法相有专门研究理论进取的方法，等等等等。但是任何方法都脱离不了戒定慧、信愿行，都脱离不了六度万行等等修学，这些至少是一个基础。那么具体还有更高深的方法，就是上师教你，或者遇到高僧大德，你们也不一定要向我求教，只要有更好的高僧大德，你们可以向他们求教，他们有具体的法，有的是从以前的古德那里学来的，有的呢是从经书当中证悟的。总的一句，只要是如来正法，能使你们了脱生死，学到了都是一样的。佛法是不存分别心的，那么那个方法里面就包括修观、持咒、驱除业障的仪轨咒语、身、口、意三密的手印等等，在外道称为打诀、玩法令啊等等，就为之具体的法了。没有方法是不能驱赶业障的，没有行持业力因果是不能转换的，那个后一步我们再来讲啊。那么刚才已经说明了圣凡的区别呢，就是有灰尘跟没有灰尘，就是说有妄想和没有妄想的关系，有执着和无执着的关系造成的。因此两面镜子是共具同等光明，同料亦同性，那么本性呢，同样是同具一体，它也是一位体性，皆因有无尘垢之差别，众生执尘垢而为真，此指五蕴诸法烦恼，故不见光明。刚才已经说明了众生是执着尘垢，执着五蕴诸法，执着色受想行识，那么自然灰尘挡着就变成烦恼，烦恼有大小烦恼，各种烦恼都有，人人都有烦恼，只要是未察见本性的人就有烦恼，察见本性的人不深厚的，如果属于素法深境界也有烦恼。圣者呢，除障而无执，圣者把这个灰尘垢障除掉了，没有执着，故光明。他这个量发出来不可限量的，这里的光明也好，无量也好，都叫譬喻，不是说真有个光从脑壳上冲出来， 不是这么一个含义，可能你们逐步逐步地听懂我的意思了啊，你们大概听得懂吧？同学们答：听得懂。好，好，因此众生迷真认妄，众生就把真迷了，把妄想抓住，凡夫啊，处处认为他眼面前是实在的，这个是他，所以贪心啊，做生意啊等等，成各种分别心，一切都产生了，简直是自寻烦恼。你们一当彻悟的时间，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笑话的。这里我给你们打一个插曲，这也难怪你们。济公和尚是灵隐寺的和尚，他都是83岁才得到功夫的，他一生就是到处去学法，弄得来走投无路，抓到这个是法，抓到那个是出窍了。哎呀，什么把扇子一挥，马上平地就化成水池、金莲，实际上全部都在烦恼盖障之中，妄想、无常、幻化、执着之中生存，不但神识不能出体外用，而且更无法得见真如，明心见性，法身未证，生死不能解脱，一直到83岁。有一天他坐在那儿，突然看到那个墙壁，一下回光返照，顿然空寂六大。后有他哈哈大笑，马上就写了一首偈子，叫83年狼藉，东壁闯到西壁，今朝撒手西归，依旧水连天壁。就是说他是83年狼藉式的生活，乱七八糟的，简直无法找到佛法的道理，东壁闯到西壁，这边碰壁，那边也碰壁，根本无法碰出这个轮回的圈锁，今朝撒手西归，你看用得非常好，哗一声把手一摊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开头尽是去抓东西，这个是佛法拿到，那个是佛法拿到，拿了半天是凡夫才去拿到吗？所以一下撒手以后自然西归，所谓的西归就是表示正道，因为一般都是认为所谓到极乐世界就叫成就嘛。他用西归二字来表示正道，依旧水连天壁，这个话就很深沉了，意思是说一当正道以后才知道平常心是道，并不是很深奥的，随时随地都在面前。所以说我在讲法当中曾经说到，如果见了本性，如十字街头见亲娘，没有认不得的，你想自己的母亲哪里认不得呢？当你一回光返照的时间，你才晓得原来你随时随地都跟本性打交道的嘛。所以它叫依旧水连天壁，就是说我还同样没有变过另外一个人，但是我已经是圣者了，就这么一个含义。那么这里有些同学要说了，不对哦，人家济公和尚中年就很厉害啊，那是电视剧，不能算数的。所以一执着以后啊，就要永远住轮回，就执妄为真，故假和虚妄之相自复其身。凡夫那个假和的、虚妄的假象，就把身体给你缚住了。在这里，我还想给同学们举个例，你们好好想一想啊。曾经你们小学的时候、中学的时候，有些同学大学的时候，甚至于有的同学在当教授的时候，你们这儿在座的都有啊，你们好好仔细想一想，以前曾经你们爱过某一个人，爱得不得了，而后来逐步逐步又没有了，没有以后又不爱他了，甚至于最后最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那么头几天把他丢开的时候，你们心里是如何的难过？那段时间就叫做自找苦吃，自寻烦恼，叫做执着啊。物体同样是如此，久而久之把它忘了，就不执着它了。因此佛说的万法由心生， 其实有功夫的人应该马上就丢掉，根本不应该执着它。